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5号星期三，农历2月初6，惊蛰，北京晴，12度到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在京开幕，习近平、李强、赵乐际、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到会祝贺，王沪宁做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赵乐际主持。
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大会日程等。本次大会今天开幕，会期7天，赵乐际主持。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1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全国两会首场委员通道开启，8位全国政协委员接受记者集体采访。
我国自3月10号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中国的芬太尼类物质管控白皮书发布。
南方多地持续阴雨湿冷，北方大部开启升温进程。
泽连斯基称，乌方愿在美方领导下尽快开启和谈。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进口产品征收 25% 报复性关税，墨西哥将于9号宣布针对美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宁心聚力，共谱壮美华章，奋发有为，再会时代新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20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将围绕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积极议政建言、广泛凝聚共识，汇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智慧和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下午3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2110名全国政协委员出席大会。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帕巴拉格列朗杰、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穆红、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石泰峰宣布大会开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
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议程。王沪宁代表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王沪宁表示，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变综合施策，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更加坚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决心和信心。王沪宁总结了过去一年来人民政协工作，他说2024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坚持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把中国共产党领导落实到政协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中之重，进一步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重大问题建言献策，积极发挥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激发政协委员履职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王沪宁表示，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人民政协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担负起把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助力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王沪宁表示，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议政建言，健全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机制。王沪宁最后说，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定毕生信心，汇聚奋进力量，推动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工作迈上新台阶，为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全国政协副主席蒋作军代表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作情况。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以来，共提出提案6019件，经审查立案5091件，99.9%的提案已经办复。提案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建言献策，一大批意见建议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举措，落实到相关发展规划、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中，提案的作用进一步彰显。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列席开幕会，外国驻华使节、海外华侨等应邀参加开幕会。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 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团结奋进，热烈祝贺全国两会召开。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预备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通过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议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主持会议。十四届全国人大现有代表2929人，截至3月3号，已经向大会秘书处报到的代表2893人。昨天的预备会议，出席2872人，缺席57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赵乐际说，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决定，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25年3月5号召开，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赵乐际指出，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开成一次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团结奋进的大会，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预备会议经表决，选举产生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大会主席团由176人组成，李鸿忠为大会秘书长。根据表决通过的会议议程，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审查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王东明、肖捷、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何伟、武维华、铁凝、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秘书长刘琦出席会议。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主持会议。主席团会议应到176人，出席175人，缺席1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首先推选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担任，主席团常务主席召集并主持主席团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日程。根据会议日程，这次大会定于今天上午开幕，3月11号下午闭幕，会期七天。根据全国人大议事规则规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主席团成员若干人，分别担任每次大会全体会议的执行主席。经过表决，会议推选了大会全体会议执行主席。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刘琦、刘俊臣、信春英、娄勤俭、孔少迅、汪洋为大会副秘书长。会议指定娄勤俭兼任大会发言人。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大会期间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为3月8号12点。 会议期间，大会秘书处对代表团和代表在大会期间提出的议案进行研究，提出处理意见，报告主席团，做出决定。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41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议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两个草案分别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选举和表决。3号下午和晚上，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各代表团召开会议，审议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议程草案。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今天上午9点在北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做政府工作报告，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昨天中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娄勤俭就会议议程和人大有关工作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总台记者周瑶、马雅慧、胡浩然报道。
娄勤俭说，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来，审议法律案39件，通过了其中的24件，包括制定法律6件、修改法律14件，作出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4件。去年12月，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全国人大将推动法律尽快出台。
草案第一次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两个健康写入法律，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常委会继续审议情况和各方面的意见建议，认真做好草案修改完善工作，推动法律尽快出台。
截至去年年底，2024年2万亿元置换债券额度已全部发行完毕，大部分地区已完成置换。娄勤俭透露，目前2025年2万亿元置换债券发行相关工作已经启动。
这有效防范化解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力保障了地方财政平稳运行，支持推动了高质量发展。
针对中美之间出现的贸易摩擦，娄勤俭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我们愿意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对等互惠的基础上，同美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但绝不接受施压和威胁。
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昨天下午开启，来自不同界别的8位全国政协委员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北侧接受媒体采访。总台记者车丽、刘梦雅、朱欣怡报道。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农业大学校长严建兵表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整体实力步入了世界第一方阵，农业科技创新的贡献率超过63%。
我们能否把提高玉米中的蛋白的含量作为一个目标，蛋白含量每提高1%，就相当于我们新增了290万吨的蛋白。如果这些蛋白都被有效的利用，那就相当于我们要少进口700到800万吨的大豆。
全国政协委员、多模态 AI 系统实验室主任乔红介绍，近3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的装载量达到全球的1/2以上，人形机器人技术迅猛发展，构建了人形机器人大工厂这一核心技术底座，
我们的机器人系统将面临更大更重要的舞台，这样的舞台不仅需要考虑机器人系统的批量性，更重要的是要考虑机器人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通用性、智能性、安全性。
在首场委员通道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马建堂、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赵红、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金理、首创环保集团智慧环保事业部总经理黄绵松、九三学社江苏省委会主委周兰、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林松天等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也就中国经济、生物医药创新发展、人口老龄化、生态文明建设、城市更新项目、共建一带一路等热点问题回答了媒体提问。
中国之声今天12点到13点推出两会高端访谈，会理会脉，对话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江国杰，欢迎您收听。
本台消息，美国东部时间3月3号，美方宣布以芬太尼等问题为由，对中国输美产品再次加征 10% 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美方单边征税措施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破坏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基础，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已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起诉美方最新加征关税措施。同日，商务部发布2025年第13号公告，公布将莱多斯公司等15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向其出口两用物项。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发布2025年第5号公告，将10家美实体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禁止其开展对华进出口活动及新增投资，并发布2025年第6号公告，禁止美国英美纳公司向中国出口基因测序仪。
本台消息，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昨天发布公告，自3月10号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对鸡肉、小麦、玉米、棉花加征 15% 关税，对高粱、大豆、猪肉、牛肉、水产品、水果、蔬菜、乳制品加征 10% 关税。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发布中国的芬太尼类物质管控白皮书，全面介绍中国管控芬太尼类物质工作以及取得的成效，分享中国创新管控经验。白皮书指出，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芬太尼类物质管控，严格监管芬太尼类药品，严密防范芬太尼类物质滥用，严厉打击走私、制贩芬太尼类物质及其前体化学品违法犯罪，取得明显成效。中国加强国际禁毒合作，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在应对芬太尼类物质及其前体问题方面深入开展合作，并取得明显成效。中国认真履行国际禁毒义务，坚持责任共担、全面均衡原则，倡导各国互帮互助、共建共享，反对相互指责、推卸责任。在做好自身禁毒工作的同时，坚定维护现行国际禁毒体系，全面深度参与国际禁毒领域重要决策，积极为毒品问题全球共治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宣部近日命名第10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此次命名的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共100名，含集体和个人，主要来自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社区、医院、军队等基层一线。他们立足本职，建功岗位，以实际行动弘扬雷锋精神，以新的业绩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2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春节过后，物流需求有序释放，物流实物量指标明显上升。2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6%， 环比上升 0.7 个百分点。多是联运和邮政快递电商板块的物流活跃度持续提升，业务总量指数分别达到 55.6% 和 66.3% 的较高水平。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连续10天登顶香港单日票房榜，香港累计票房已超393.1万美元，稳居港澳影史内地电影票房冠军。
随着寒潮不断南下入海，本轮冷空气对我国陆地的影响将趋于结束。今天到明天，广东、福建、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北方大部开始波动升温，到本周末气温将转为较常年同期偏高。 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回升到1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或现今年来气温新高。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两会不仅为中国下一步发展做出规划，也为各国加强与中国合作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有利于全球共同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巴基斯坦南亚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哈桑汉表示，在当前全球经济地缘政治迅速变化的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为世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我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两会，今年我会关注中国新的经济发展目标以及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举措，这不仅对中国和周边地区至关重要，同时也具有全球性影响。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包含许多宝贵的全球公共产品，是推动全球稳定繁荣的核心动力。
巴西中国企业家委员会主席、巴西前驻华大使卡斯特罗内维斯说，构建巴中命运共同体将有力促进两国间的合作。
中国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巴西拥有可持续能源，希望能与中国的技术相结合，这些都是我关注的领域。去年巴中两国领导人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定位，将引领我们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南非总统办公室前主任法尔哈纳·帕鲁克认为，中国发展的一大显著优势就是稳定性。
中国有五年规划等国家发展规划，同时中国政府也展现出灵活性，根据形势变化迅速调整优化政策，还把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融入国家治理。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表示，中国两会是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将带给世界重大机遇。
中国一直在进行改革，在脱贫、医疗、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优异成绩。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并通过贡献一带一路让各国共享发展机遇。
本台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武装部队与乌国防军其他部门联合行动，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和萨马拉州的炼油和天然气输送基础设施。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白宫会晤时所发生的一切感到遗憾，他和他的团队愿在特朗普的有力领导下努力实现持久和平。关于美乌矿产协议，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便的方式签署，乌方将该协议视为迈向更大安全和坚实安全保障的重要一步。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为尽快结束战争，乌方建议第一阶段乌俄双方释放所有被俘人员，并实施空中和海上停火，禁止使用导弹、无人机、炸弹等袭击能源和其他民用设施。在此基础上，乌方希望在接下来的所有阶段迅速行动，并与美方合作达成一项强有力的最终和平协议。针对美国政府已暂停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一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说，这有望促使乌当局寻求通过和平方式调解冲突。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表示，乌克兰必须坐到谈判桌前，开始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矿产协议进行谈判，才能恢复援助。捷克总理菲亚拉4号表示，美国这一决定凸显了欧洲当前政策急需根本性转变，欧洲依靠他人应对国际挑战的时代已经结束，欧洲必须加强自身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增加国防投资，为自身安全负责。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4号宣布，加拿大将立即对价值300亿加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报复性关税，将在21天后对价值1250亿加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报复性关税。特鲁多指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美国家庭和特朗普很快就会感受到加征关税的破坏性。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特鲁多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美国将立即增加同等数额的对等关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4号表示，将于9号宣布针对美国对墨西哥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吉尔4号发表声明，批评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 美国这一举措可能扰乱全球贸易，损害主要经济伙伴，并造成不必要的不确定性。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同意作为美国和伊朗核问题谈判的中间人。同日，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和美国驻利雅得代表已同意就伊朗局势举行单独会谈。
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发表声明称，在也门荷台达上空击落一架在执行任务的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美方对此暂无回应。
约旦武装部队4号与世界卫生组织和约旦卫生部合作，从加沙地带撤出29名患病儿童及其家属。约旦武装部队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第一批将在约旦接受治疗的加沙患病儿童，他们将在约旦多个医院接受治疗。
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班努市当地时间4号发生一起针对军方营地的爆炸袭击事件，已致15名平民死亡，25人受伤。一个从属于哈菲兹·古尔·巴哈杜尔的武装组织宣布对本次袭击事件负责，声称引爆两辆满载炸药的车辆。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中华经典中领略节气之美，三维精彩生理，感受壮丽山河。微雨众慧心，一雷惊蛰时，
人间物生事，耕种满田畴。
为做好成功备耕，我们提前储备了原料，目前正按计划有序进行生产。
今年是我们第二年用这个机械育秧，育秧规模大概4000亩左右。
哎，这里就有粉，你看看。
今年惊蛰早，笋萌破春寒。
现在菌子到了，咱们天气暖和了，雨水也多了，春山就往上长了，全部铺土了，这个时候好吃甜。
桃花春色暖先开，明媚谁人不看来。
今天趁着休息来和朋友一起看桃花，非常漂亮，就仿佛走进了桃源仙境一般，让人心情非常愉悦。
所以约了朋友们一起过来拍照，这里风景好，满满的春天的气息。
凤吟有春拂机去，送归声月带星稀。
今年四季在于春，万物复苏，身体也感觉很有劲啊，想出来活动活动，得瑟一下精神。
我刚才在公园里面骑了两圈，觉得身心特别舒畅，空气好，阳光好，春光也好。
欣欣应有望，春事待凭栏。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我关注的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圈住的不仅是生活所需，更是城市的温暖与关怀。
希望通过体校融合，让更多的地方能够把冰雪运动纳入到中小学的体育课程当中，为我们国家体育强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陈亮、马静宇、张永鹏，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